上帝，这个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福气。好，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各位当中哈，如果你有上班或是你曾经有上班过经验的，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你碰过很无能的长官或是上司，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好，或者是说也许我们这样讲说，也许你现在的老板呢很好哈，那你有没有碰过很出色的领导人？那很出色的领导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好，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说这个卓越的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为什么领导人这么样的重要呢？好，为什么领导人这么样的重要呢？因为领袖他关系成败，因为领袖关系成败。好，我们知道在我们澳洲很靠近的一个大陆呢，叫做南极大陆。好，我们知道我们在澳洲很靠近的一个大陆叫南极大陆。那在这个南极大陆呢，是在上个世纪呢才正式被人就是找到这个南极的那个点哈。那在1911年呢，有两个探险队伍呢，他们就是要出发哈，他们要去探勘这个南极，他们想要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的这个队伍，有两群人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中的一队的领袖呢，就是挪威籍的一个探险家，叫做阿曼森，他长得这个样子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原来呢他是想要去北极的，结果没想到呢北极是已经被这个叫裴利的人先就登上了这个北极他就转移目标，他说那好，那我就成为第一个登陆南极的人就是到南极这个点的人那他就为了这个计划呢他就开始组织了一个队伍。那在这个队伍呢在出发之前呢，他花很多的心思去筹划这次的旅程因为一队人要到达南极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那因为他之前他要想要去北极嘛，所以他就研究说，那到底极地我们要怎么样来运动呢？好，所以呢他就研究爱斯基摩人他发现说最佳的这个行动策略呢，就是用狗来拉雪橇不是用人去走是用狗去拉雪橇因为爱斯基摩人是这样子来运动的。那所以呢他的探险队就是狗还有训狗师，就这么简单那他的策略呢很简单这个是他当时行进的这个地图就是他要穿越这个冰川然后就可以到达这个南极。他说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就走15到20英里，然后6个小时就够了，就让狗去拉然后剩下的工作呢都是狗来做的，所以人呢跟狗都可以休息，就一天呢工作6个小时，其他时间就休息睡觉，然后这样子走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到达南极。好，这就是他的目的。好，那他想说我们要探险呢，那不能背很多的装备嘛，有很多的食物跟水，那要怎么办呢？他就先在这个路上呢，他先设了这个所谓的补给站。好，他这个补给站呢就设得很清楚，而且有很明显的旗帜，所以一到那个附近呢，你一看到那个旗帜就知道补给品就在这边，所以队伍不需要带很多的补给品。好，所以他一路就很顺利。再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极地虽然他们是在夏天出发但是还是很冷，所以呢他准备了非常非常完善的这个装备，每一个人呢都很这个保暖设备呢都很够，所以他想到说会发生的任何的状况，所以他在他们这一个旅途当中最糟的状况是说有一个人牙齿牙疼，然后必须要拔牙，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跟困难。所以呢他们就很顺利的就已经到达这个南极而且就在这个南极那边呢留了一封信给另外一个队伍，因为另外一个队伍还没到就告诉他说嘿嘿，我们已经先到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优秀的领袖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优秀的领袖他可以让这个计划让事情能够成功。那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的第13章跟第14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叫做约拿丹他是一个好的领袖，他具有很好的这个领袖的这个特质但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是一个对照组就是我们看到是一位不好的领袖。那一位不好的领袖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各位的周报里面呢有一份夹页，里面有经文有大纲，背后有回应诗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我们怎么样避免成为一个不好的领袖。那我们能够在家中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好的领袖，好好的去服侍上帝以及他所爱的人。好，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透过这个大纲，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是，差劲的领袖呢，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差劲的领袖呢？差劲的领袖是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拙劣的领导呢，会牺牲他人来达成自己的意志。好，拙劣的领导会牺牲他人来达成自己的意志。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母耳记这样子来记载说，扫罗他叫百姓起誓说，他说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他说因此呢，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好，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前在近东那个地方，古代呢要打仗以前呢会禁食。好，打仗以前呢，因为他们要去敬拜上帝，所以他们要禁食。但是从来没有在打仗的时候不吃饭的。你会不会叫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不吃饭？不太可能的。所以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吃饭。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呢，扫罗所做的事情呢不太合常理，非常匪夷所思。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原文呢，你就会发现说，原来问题在这里。好，原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如果从原文来看的话，我们是这样的来翻译。希伯来原文的是说，那日以色列危急窘迫，就是很糟糕。他说因为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我晚上向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以色列百姓没有人吃什么。好，你可以看到他说什么，这个经文是说，凡不等到我晚上向我的仇敌报仇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谁要报仇，扫罗自己要报仇，那个敌人呢是扫罗的敌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扫罗呢他自己要报仇，谁不吃饭？老百姓不吃饭。你可以看到他自己要做这个事情，他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宠，就是我要达成一件这个目标，一个目标，我要完成一件事情，谁付代价？老百姓付代价，非常非常的不合理。我们在不只是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的领袖，在这个现世这个世界上面呢，有时候你也会看到这样的领袖。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呢现在专门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发现有一种人呢叫做 corporate 那个 psychopath， 这种人呢就是我们称为所谓的企业冷血变态。那个有的时候如果我讲完你发现你的老板就这种人，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老板很奇怪，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呢你会想到神经病三个字。但是也许呢你的老板真的是这种人。那这个是心理学家他们做的一些的研究，就是说在公司特别是大企业的 CEO 里面呢非常非常多的人是这种个性的人。那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股价呢没有涨很多，但是他们的薪水涨得比股价多很多倍。那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群企业领导呢从这个心理学家的研究呢，他们是缺乏良知的人。什么叫做缺乏良知人？就是他对这个组织呢是没有情感的，他也没有任何义务的感觉，他凡事只想到自己，他凡事不会去想到别人。所以这种人呢他们会有一些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一些的特性。首先呢你可以看到赢得游戏竞赛呢是生存的目的，就是他为什么要活着呢？他不是在经营一家公司，他是在玩一场游戏。那这场游戏呢他是主角，其他人都是配角。所以企业呢我在这边呢重点就是我要得着一切的荣耀，其他人都是配合我的，其他人要让我赢得这个比赛。所以我要占主导，我是主人，其他人都是棋子，我这一场游戏我要来下，我要来玩赢的。那第二个呢，为了要赢呢，所以利用别人呢是这个成功的必要的手段。所以呢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装傻，他可以装疯，他可以装仁慈，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明星的一个形象，能言善道，然后让你甘心乐意的去为他卖命。然后其他人呢可能很崇拜他，但其实他骨子里面他是一个利用人的变态。 他希望别人呢都能够自愿为他这个人来牺牲。再第三个是冒险，是生活的必需品。好，这一类的人他们在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成功，成功可以带给他们最大的这个快感。好，所以如果日子过得平淡无聊的话，他就会搞一些事情，因为他要的是刺激。好，所以这个心理学家就讲说，这些人像染上毒瘾一样，一定要成功，不成功或者说不刺激的话，他就要找一些啊奇怪的事情呢来做，然后他要别人去臣服于他，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心里面不痛快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扫罗呢就是很典型这样的人，他自己要做事情，可是他要别人去付上代价。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儿子约拿丹呢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父亲连累了这个地，原文是这样讲，我的父亲连累了这个地，也就是说我的父亲呢造成了灾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眼呢在约书亚记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书亚呢他要攻击迦南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干呢他偷拿了这个不该拿的东西，那些东西全部是要献给上帝的，但是他偷拿了，结果约书亚说什么，你为什么连累我们，然后耶和华必叫你受累，所以呢他们用石头把亚干打死，然后堆在他的身上。他说所以那个地方呢如今叫做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好，所以不好的领导者呢会使那个地还要使那里的人呢受到亏损，受到牵连，好，或者是造成灾难。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所讲的这样的领袖，他是一个拙劣的领导，他是牺牲别人达成自己的意志，自己获得好处却是要别人来获得代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榜样，我们绝对不要成为像扫罗这样的人，因为上帝不喜悦这样的领袖牺牲别人来达成自己的意志。好，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好的领袖呢，不好的领袖会专注于表面形式，制造不必要的问题。好，不好的领袖呢会注重表面的形式，他会制造不必要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呢他是这样的叫百姓起誓说要等我向我的敌人来报仇。那你可以看到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是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就是说你看我们不靠食物我们就可以战胜敌人，好像是说用这种方式来彰显上帝的大能。但是我们问你，我问大家，你打仗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吗？不可能的嘛，是不是？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你叫运动员特别是那种短跑选手你说这或者踢足球的这个足球队说你们上场这三个小时通通不准喝水一样，不可能你这个等于说在找自己的麻烦。你的军队如果不吃东西能够打仗吗？你不要出问题就很好了，还想要打赢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扫罗他的愚昧，他就下令说我要这样做你们就得这样子做，强迫他的军队进食直到晚上，这个等于说搬砖头去砸自己的脚。他想要表现的属灵，但其实呢这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我们可以看到疲累呢会使老百姓呢眼睛昏花，但是约拿丹呢他没听到这个禁令，所以他吃了一点点的蜂蜜呢，然后呢他眼睛就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这个可能血糖呢就恢复了，体力就恢复了。好，所以呢他就说那如果我们吃了这个从敌人所掳来的东西，我们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击败敌人，更好的去侍奉上帝呢？结果你可以看到呢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今天经文说因为百姓饿了一整天，结果约拿丹说吃，我说可以吃你们就吃但结果老百姓太饿了，造成什么结果呢？他说老百姓呢杀了这些牲畜连血都没有放，因为太饿了，然后呢就带着这个肉呢带着血就吃了。那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是很清楚的规定，以色列人就是你吃任何肉的话你要把这个血放掉， 你不可以吃任何带血的东西哦。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这个血是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人没有资格去享受这个上这个人任何生命的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生命。第二个呢，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迦南地呢，这个血是用来交鬼使用的，所以人不可以吃血，就是要人呢不要跟这个异教的风俗有任何的往来。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呢，老百姓因为太饿了，所以呢吃肉的时候就连血都来不及放，就直接吃了。那所以你看到百姓有没有犯罪？有啊，犯罪了。但是为什么会犯罪啊？太饿了。谁让他太饿？扫罗。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啊，对不对？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啊。结果你可以看到老百姓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扫罗他想要提高这个属灵的标准。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你想要人好，结果你想要提高那个标准，你提高那个标准是超过上帝的标准的话，很抱歉反而会让人犯罪。上帝的标准是刚刚好的，你不要低于上帝的标准，但是你也不要高于上帝的标准。你如果把这个标准拉高到人都不能去遵守的话，会造成人的犯罪。你看到新约的法利赛人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人反而因为这样子不想去敬拜上帝，不想要去顺服上帝的律法，因为觉得我根本做不到。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今天他提高不必要的这个标准，打仗吃饭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你凭什么要他不吃饭？结果呢，到最后百姓饿到不行了，反而吃肉带着血犯了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不要好心的想为上帝多做什么，我们去要求那些上帝没要求的，这样子反而容易让人去陷入罪恶的当中。哦，不要提高上帝的标准。我知道我们华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群体，我们都很敬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提高那样的标准。上帝说这样但是我们就更提高，我们把那个标准提高，我们想说这样万无一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往往会促使人犯罪，因为人设计就不是这样子的，人有人的需要，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扫罗制造的第一个不必要的麻烦，打仗本来就应该吃饭的，这是他自己在找麻烦的，就设计了一堆的规矩叫别人去遵守，但其实根本做不到。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这种倾向，我们设计了很多的规矩只有自己做得到别人做不到，这个会让人去犯罪。好，所以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做这样的领袖。再来我们看到扫罗他造成的第二个麻烦是什么呢？扫罗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我们不如夜里下训去追赶非利士人，强掠他们直到天亮。那老百姓就说，好了，你是王嘛，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结果祭司说什么，我们先问一下上帝到底行不行，好，我们先问一下上帝到底行不行。结果呢，后面你可以看到呢扫罗就去求问上帝说，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呢，上帝没有回答他，那这下子扫罗就慌了，哎呦，上帝没有回答我，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人犯了罪？所以他说，你们长老上来，我们要查明自己到底是谁犯了罪。那你想想看这个在作战当中你说要不要去追赶敌人，是应该你这个做主帅的人决定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祭司的提醒有没有错？我们先问上帝有没有错？没有错。好，所以呢，扫罗作为一个君王呢，他应该先去问上帝，然后才来下令说我们要追还是不追。他不是先下了令，然后我们再去问上帝说，哎，上帝你批不批准我们的想法？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扫罗在找的第二个麻烦。你应该先问上帝，问清楚了你再下命令，而不是下了命令然后要上帝说，哎，你来替我盖章。你可以看到在前面的这个，如果你熟悉撒母耳记的话，你会看到很离谱的是13章14章前面可以看到扫罗有没有去求问上帝，从来没有的。哎，这次怎么就这么认真？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平常都没有在求问上帝，你可以看到后面他是第一次向耶和华主谈的， 之前都没有，反而是你可以看到是约拿单，他很有智慧，然后他跟他的这个随从说，我们上去，如果他们叫我们过去的话，就是代表上帝为我们开路。你可以看到反而是约拿单顺从上帝的旨意，他顺从上帝的领导，而扫罗呢，上帝的话连听都没有听，我们就去追，然后等到祭司说好了，问上帝，再来问上帝，结果问上帝又没有答复的时候呢，这个人呢，我们又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又叫做 out track， 他就开始去查说到底谁出事情，到底谁犯了罪，结果呢查出说是约拿单犯罪，然后呢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约拿单说，我吃了一点蜂蜜，我就死吧。好，这个原文比较好的翻译是一个结束句，就是说这样我就死吧，因为我的确犯了罪，就是如果按照你所起的事情。扫罗说，约拿单啊，你一定要死，他说若不然，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扫罗呢，他说什么，约拿单你一定要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你可以看到扫罗呢，他要澄清他自己是对的，所以以至于说他甚至决定说，即使是约拿单犯罪也要死，把他处死。你可以想想看，这整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第一个，这场战争是因为谁开始的？约拿单，是因为约拿单顺服上帝的引导，然后打败了非利士人，然后扫罗的军队是在底下，然后才跟着去追的。哦，所以这场战争讲不好听，是上帝带领约拿单去打的，然后扫罗讲不好听，只是跟在后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躲在后面的，扫罗根本不敢行动的，是约拿单先看上帝带着他们才去做的。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打仗的时候不吃东西合理吗？不合理，对不对？结果呢，你自己定一个不合理的规定，然后你再用这个不合理的规定去治别人罪，这样对吗？不对的。第三个，你看到自己定了一个不合理的规定，然后呢说我坚持要实践这个不合理的规定，要把一个比我好的人去弄死，合理吗？非常的不合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差劲的领袖，他是要遵守这个在表面上的誓约，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说这个誓约到底合不合理，这场战争是因为谁而得胜的，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上帝，而是因为约拿单。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差劲的领袖会做这样的事情，制造一些表面的条条规规，然后坚持要照这些表面的这些规规条条来做，然后用这个东西去限制别人，那别人一怎么样呢，然后就想办法去处理掉别人，完全不去看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再回到我们讲到刚开始的这个故事，南极探险的故事。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阿曼森这个挪威这一队的人带领的人，他们先到达了南极，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队呢，这个就没有那么好了，不只是说没到南极，最后到了，但是晚了一个多月，而且呢再也没有回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队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挪威是英国他所带的这个部队这个探险队，他是这个叫做史考特的这个上校呢，他所带领的。那这个史考特呢，他是英国的海军那他有过南极探险的经验，所以照理来讲呢，他应该比较会赢因为他是一个军官。那他的做法呢，就跟阿曼森完全不一样。他说：“你们用狗去拉车这个太小儿科，我们用什么呢？我们要跑得比你快，所以我们用马。然后呢，还有用这个发动机，就是用汽车。”就我们呢一定可以跑得比你快，好，就是我们同时间出发，我比你快，因为你用狗，我是用车跟马哈。结果没想到他失算了，那他的这个车子在第五天呢就发不动了，因为用引擎嘛，他没有想到说南极是冷到那个地步，第五天车子就发不动了。然后这个马匹呢也维持不下去，因为马要吃东西嘛，然后呢马在陷在这个雪地里面也不好走，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呢，他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经过那个山区的时候，马上不去，他们就只好全部把马给杀了。那你想想看这个为什么要用马去拉东西呢？因为东西很重嘛，对不对？结果呢，马杀了，谁来拉呢？就剩下人来拉。好，就是人拉马要拉的东西，那每一个人呢，拉大概100多公斤重的东西，你觉得这个探险会赢吗？ 不可能哈。结果所以这个马死了哈，只好用人去拉哈。再来就是说他的装备不够，好，他没有向这个阿曼森去研究他的装备不够哈，所以呢每一天呢他们光是穿鞋就要花一个小时，因为脚全部冻肿起来了，穿鞋一个小时，脱鞋一个小时，人家都在睡觉哈，他们在那边穿鞋脱鞋，而且呢他们带的东西不够，他没有设计这个好的补给站哈，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没办法喝水，所以每一个人都脱水，每一个人都脱水。最后呢他们花十个星期终于走到南极了，结果发现说有一只挪威的国旗在那边欢迎他们，还留了一封信嘲笑他们。好，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他们回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越过冰川的时候呢，一个人因为他得了冻疮那走不太动，你知道西方人不会丢下同伴的，那个人想说我不能害另外两个人，他晚上就跟同伴讲说哎，我出去一下我会出去比较久，你不要等我就再也没回来，因为他要他的同伴继续往前面。结果这两个人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两个点就是他们走到快要靠基地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食物跟水了，走不下去了，所以两个人呢就死在路上，没有回到基地。其实离基地很近的，但是已经走不动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他们在死以前呢留下了日记，就写说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史考特他写的是说，我们要很绅士的去面对死亡，这个显示出我们这个大英国族的这个大无畏冒险泛滥的精神。但是你想想看，这个人有没有勇气？有。但是有没有脑袋？没有。你可以看到一个坏的领袖呢会让整个团队全军覆没，一个好的领袖呢可以带领整个团队成功。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团队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后面的人会跟着这些领导。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地图上面画一条线说哎，我们就这样走，但是呢真正的领袖才可以带领团队画出正确的航线，他才可以带团队走回去。好，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你要成为哪一样的领袖，你要成为哪一种的领袖。好，那现在我们再来仔细的来检讨一下这个扫罗。我们刚刚知道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来看看他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是为什么他会这样来做。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无能的领导呢它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原因是什么呢？常常是因为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常常是因为是失败的主因。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呢他叫老百姓说，启示说晚上之前呢不准吃东西，一定要等我向我的敌人报仇以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呢也有一个人犯一样的错，那个人叫做耶弗他，他为了要求上帝说你来帮助我打赢，他说所以任何人说我打胜仗，任何人从家里来迎接我的话，我要把他献作燔祭，就是说杀掉，在坛上烧掉的意思，不管是任何人。结果没想到呢他打赢了，回来呢是他独生的女儿来迎接他，而且他就这么一个女儿，他没有别的儿子。结果耶弗他说什么，他说怎么办呢，你是我的独生女，我就你一个孩子，可是我刚才已经起了誓说什么，任何人出来迎接我就要把他献给上帝。 我请问你耶弗他有没有必要起这个誓？没有必要。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常常是因为急功近利，所以我们就是去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誓，然后到最后呢又不想遵守。好，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差劲的领袖常常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挽回呢？其实是可以挽回的。你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这个扫罗起的这个事情也是很仓促的起事。你可以看到他们同样的很急躁的起事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后果。所以你看到急躁好像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一旦你是领袖，你急躁的话很多人会遭殃的，很多人会跟着一个遭殃。你看到扫罗一样把老百姓遭殃了吗？老百姓，他害老百姓犯罪。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有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急躁，以至于影响到其他人。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劲的领袖呢，他会让整个团队呢失去完成使命的绝佳时机。好，我们可以看到当扫罗在这个启示的时候，他在查说到底是谁犯了这个罪，结果查出来是约拿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初呢他说要下去追赶非利士人，然后呢结果后面呢他变成他停下来在追查到底谁出了问题，结果查到是约拿丹，老百姓保护约拿丹以后，你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扫罗就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领袖很奇怪耶，当初是他说什么我们连夜下去去追赶非利士人，结果呢自己因为自己的原因呢，然后去追查约拿丹犯了罪，最后查出来以后呢耽误了时机，然后想说敌人跑掉了，那好了就不去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差劲的领袖会 out track， 他会执着于自己要做的事情，以至于他忘记应该有的更大的使命。好，所以这个是差劲的领袖常常会做的事情，会丧失完成使命最佳的这个时机。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差劲的领袖会做的一件最恐怖的事情是，他会拦阻有能力的人去接续引导，他会拦阻有能力的人去接续领导。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在讲到说这个战争怎么样开始的，是约拿丹凭着上帝的带领呢来开始这个战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拿丹是一个非常有能的领袖，原文是这样讲，是说约拿丹他就手脚并用的爬上那个人一般都爬不上的这个山里面去，他跟另外一个人就只有两个人，他跟他的同伴拿兵器的人，他说在刚开始所杀的人呢有二十个这个非利士人，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是从山下往山上的，这来讲应该是劣势嘛，结果没想到赢了，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地震动，然后呢这些非利士人惊慌，所以你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是上帝带着约拿丹跟另外一个人去开始的，然后扫罗跟在后面，扫罗听到这个杀声这个呐喊的时候呢就跑过去想说怎么回事，然后看二十个人死掉，所以跟着去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大卫呢对不起，这个是上帝呢透过约拿丹呢去带领这个军队去打这个胜仗。结果你可以看到最后扫罗要把自己儿子约拿丹逼死的时候，这个约拿丹就说什么，好吧，既然你是王，你下来命令我没听到，我犯了罪我就死吧。所以你看到约拿丹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领袖风范的，做错事情我就死，然后上帝说什么我就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拿丹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领袖，对不对，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领袖。可是你可以看到呢扫罗他很嫉妒约拿丹，他在这里呢他去咒诅这个约拿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丹呢好像非死不可，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利未记呢说，如果人许了愿但是呢不想做的话，你要撤回这个誓愿的话，他说你要献祭，然后你要赔钱，你只要赔钱你就可以撤回你这个誓愿。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扫罗他看到约拿丹是一个好的领袖的话，他可不可以撤回自己的誓愿，可以的，然后呢让约拿丹继续的可以活着，然后之后可以接续他做领袖。可是你看到今天扫罗呢非把这个儿子弄死不可，为什么呢？很多释经家说扫罗是在嫉妒约拿丹，所以只要我们去赎约拿丹，约拿丹就可以不死。但是现在约拿丹他受到这个咒诅，所以之后纵使他活着他也不能够继承王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差劲的领袖，他之后被上帝弃绝也理所当然，因为比他好的领袖他就不想让这些人上台。所以我们看到整段的经文呢提醒我们一点，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上帝的喜悦。你可以看到今天扫罗他叫这些以色列人去起这个事是不必要的，他想要努力的讨上帝的喜悦。而我们看到三十五节说扫罗呢为了这个要打仗，他说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第一次为耶和华筑坛。 他之前都不理上帝的哈，他这个时候这个战争急了，他就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讨好上帝。然后我们刚刚看到是说他一定要约拿单死了也是一样，他努力的想要获得上帝的恩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也是一个不适合的领袖。所以来到今天讲到的结尾，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可以请思琴可以预备哦。我们有没有过于的急躁？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只求表面的功夫，我们有没有只凭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情？我们没有去顺服上帝。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上帝来裁决我们所做的，而不是老百姓或是其他人来肯定我们所做的呢？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呢？好，我们看到今天扫罗起了这个不必要的事，而且很努力的想要去获得上帝的恩宠，这是一个反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很重要，但是顺服上帝更重要。更重要是我们要知道上帝透过谁来完成今天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是约拿单，上帝透过约拿单来完成今天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到第十五章，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一段话是撒母耳的话。撒母耳的话告诉我们三个要点：第一个，上帝他是以色列的君王；第二个是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去顺服上帝。可是呢，今天扫罗都没有做到。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这个结尾，其实上帝原来是很器重扫罗的。你甚至在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撒母耳告扫罗之前呢，这个上帝就已经说，你要告他，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手。就跟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的结尾是一样的，这是原来上帝对扫罗的一个期待。但是你可以看到扫罗却失败了，没有达到上帝的期待。今天你我要因为这一些的小毛病而达不到上帝的期待的话，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最美》，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倾听救主呼声，献上最美，除卑微或升高，主赐分配，尽力才力所能，不为求赏，只求为恩主，不求人称扬。凡为耶稣做的都蒙福，但主要个人全力以赴。我财力虽微小，不足称道，只求尽心尽力尽力。
第二节，
不理会人称赞，若是怠慢，但求父神喜悦，使父心欢。凡事求善求正，必蒙恩福。不论工作思想权力，凡为耶稣做的都蒙福，但主要个人全力以赴。我财力虽微小，不足称道，只求尽心尽力尽意爱主。
我们回到今天的讲到的开头，我们可以来看到，如果上帝选召我们成为领袖，我们会成为怎样的领袖？ 我们会怎么样的服侍上帝以及他所爱的人？我们是会像约拿单一样去顺服上帝的带领，并且不害怕眼前看似过不去的挑战，而跟着上帝一起行动，还是像扫罗一样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想要遵守表面的誓约，而错过了执行使命最佳的时机，并且拦阻适合的人来接班呢？我们会怎么样来做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祈祷。全能永生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让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并且兴起领袖来带领我们，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你，而不是只求表面的形式，帮助我们不急功近利，可以顺服你的带领，一步一步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更求上主给我们对你的认识以及安全感，不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你的喜悦，而是更深的认识你以及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谢谢上主让我有份与你的救恩和荣耀，我们这样的祈祷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好不好，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前后左右我们可以彼此握手，我们彼此鼓励说，顺服上帝过于表面的服侍，好不好？前后左右我们可以彼此握手，彼此鼓励说，顺服上帝过于表面的服侍，不急躁负责，负责必得主的赏赐。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